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务院继续提醒美国公民，土耳其全国面临的恐怖组织威胁增加。在一份星期一发布的旅行公告中，美国国务院表示，还要提醒美国人避免前往土耳其东南部旅行，特别是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国务院表示，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和位于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家属自愿撤离阶段的被延长到9月23号。这一安排意味着需要离开土耳其的工作人员家属可以免费乘坐航班出境。国务院在7月15号首次批准自愿撤离，当时土耳其发生了政变企图，随后该国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务院官员称，土耳其的恐怖组织以及国际恐怖组织很明确地把外国和美国游客定为袭击目标。欧盟委员会星期一说，与美国关于建立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域的谈判正在按部就班进行。欧盟是对德国经济部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关于谈判已经失败的说法做出的回应。对话作为呢，欧盟执行机构的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马加里蒂斯·斯西纳斯说呢，事情正在向前发展，欧盟委员会正在取得稳定进步。斯西纳斯说，现在谈判确实已经进入了关键期，但是如果情况顺利，欧盟委员会准备在年底前，也就是奥巴马明年1月卸任，新的美国领导人就职前达成协议准备。德国经济部长兼副总理加布里尔星期天说，我认为与美国的谈判实际上已经失败，虽然没人真正承认。但欧盟首席谈判官员帕塞罗说，不不，记住马克吐温说过的。美国作家吐温曾经挖苦说，那些对他的死的报道是被夸大的。加布里尔说，过去3年经过14轮谈判，双方还没有对讨论过的27个章节中的任何一个项目达成共识。对于未来可能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的批评称，协定会给大的多国公司太多权利，而让消费者和工人付出代价。但贸易协定支持者说，这会给美国和欧盟各国都带来利益。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独经济体，但欧盟28国加起来经济规模要更大。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严厉批评美国的贸易协定，将主要的批评集中在未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涉及环太平洋12国的协定受到奥巴马支持，但国会对此并不积极。没有国会的通过，这个协议就无法生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在五角大楼迎接了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下个月两国将在印度举行一次重要的联合演习。印度总理莫迪6月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呢，美国称印度为主要的国防合作伙伴。在卡特和帕里卡的双边会谈中，两个国防部领导人预期会讨论一项重要的后勤补给协定，让双方军队能够使用对方的基地进行维修和补充给养。美国方面星期一表示，土耳其军队与美国支持库尔德人领导的盟军的附属部队之间在叙利亚发生的冲突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呼吁各方立刻停止冲突。在谈到最近发生在叙利亚南部城镇靠近土耳其边境的贾拉布鲁斯的战争的时候，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彼得·库克对美国军说，这块地方已经被战争充斥，我们呼吁所有武装人员立刻撤退，适当采取呢措施化解冲突。这支土耳其军队与其叙利亚反政府军盟友一道作战，旨在将美国盟友库尔德部队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逐出贾拉布鲁斯地区，这已经是战斗的第6天。库克说，在发生冲突的地区已经找不到伊斯兰国武装。库克补充说，美国准备好支持土耳其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但同时也会全力支持库尔德人领导的部队努力击溃伊斯兰国武装集团。五角大楼表示，不论是土耳其在贾拉布鲁斯以南进行的空袭和炮击，还是在该地区对土耳其部队的开火，美军都没有参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掌握的证据显示，美国两个州的竞选数据库最近遭到据信是外国黑客的袭击。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8月29号星期一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根据华文媒体的报道，中国解放军又有一批高级将领遭到了调查，前总政治部的主任李济耐上将，还有前总政战部的李济耐上将，后勤部的廖启龙上将，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王健民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上将田修思等人纷纷遭到了调查以及拘捕。他们当中呢，有的是被认为是江泽民的人马，有些人则曾经批评过习近平。除此之外，军中也有多名的将领自杀。习近平以反腐为名的利剑是否已经逼近了江泽民了呢？今天我们来参加讨论的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透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是，那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的线也已经开通，请各位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此外呢，我们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也在 YouTube 上面有直播，欢迎大家上 YouTube 来看直播，并且留言可以跟我们的来宾互动或是发问。我们的网址是 www.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第一个问题，我就先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啊，也就是这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四位上将，包括了李济耐上将、廖启龙、王建平还有田修思。那么这几位呢，他们跟江泽民、徐才厚跟郭伯雄的关系是怎么样？那他们这几位的背景又是如何呢？
这个应该说啊，按他们的这个履历来看呢，当然，这个都是江时代留下来的这个上将和军委委员，但是呢，他们也各自有各自的专业和各自的这个从军的经历，所以呢，按这个资历来讲，就是到现在这个军衔也并不奇怪，就是说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以某人或者是某一任的领导来划线。那么这个，而且我们看这个，像李济耐和廖金龙都已经是退休的上，已经是退下来的这个上将。当然，这个李济耐呢，他的这个资历是比较老，应该你看他的资历啊，他已经在几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他都待过，二炮、总政、国防科工委和总装备部，他都当过这个不同级别的负责人。那么他到这个现在这个位置来讲，这个可能跟他的工作经历有关。至于这个廖锡龙呢，我们大家也知道，他是这个越战的这个参加过这个中越边境战争的这个有实战经历的这个从这个士兵普通士兵做起，起于卒伍，然后一路升上来，然后后来是在成都军区，后来是在总后。那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他在总后和这个原这个刘元上将，他们两个搭班，一个是这个总后的主任，就是这个廖锡龙，另外一个就是刘元是政委。而且在这个关于这个军中的反腐的问题上，刘元自称呢还是得到了廖锡龙的支持的，就是把古俊山搞下来这个事情。那么另外两位上将，这个王建平呢，他曾经是武警的这个负责人，还有一位这个空军上将田修思呢，他是出身炮兵，也是在新疆军区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这四位上将虽然是在江时代提拔，但是我想可能他们的这个军阶的上升、职务的提拔， 啊，可能与他们个人的能力啊什么这个也有关系，因为现在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反正啊那个每一个这个新的这个总书记兼军委主席上来都会要提拔一批啊这个新人，就是作为他自己的这个在军中的支持者，所以现在他们遭到这个调查啊这个事情，据说这几位都有这个贪腐的问题，但是前两位已经退休的呢，好像他们已经退陪了，就是把这个不当不这个所谓这些个不当的所得吧，或者贪腐所得，他们已经退出来了，所以应该本来被认为是平安降落，啊，这个应该没事儿了。但是呢，由于说是，当然这个消息是不是确切，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就是由于他们给这个军委的这个最高负责人上书，对现在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所以后来现在就旧事重提。所以现在实际上军中的情况，我觉得是比较复杂。就是，自从上次我们做这个北戴河会议这个节目到现在，我们看这个其实间呢就是没有什么动静，就看到这个去这个像这个俞正声跑到西藏去，然后这个习总跑到青海去，这些民族地区去视察，然后最近这几天就开始出现，一个是这些封疆大吏纷纷的这个在调换，这个人事调动又开始出现，还有呢就是军中有这四位将领，出现了一些状况，所以看呢恐怕就是在北戴河可能一些个人事调整的目标，在北戴河会议上并没有真正的实现或者完成，或者说呢在体制内恐怕还是存在阻力。只有在存在阻力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就是，拿下一些大员来立威。如果说已经是胜券在握，那么可能，这种就没有必要用比较凌厉的手法来这样处置这些问题。所以现在看，恐怕这个情况还至少到六中全会前吧，恐怕我觉得这个形势还相当微妙，像这个所谓这个。新的核心的问题恐怕还是没有落实，我先说到这儿，再听听看这个和平先生有何高见。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的分析。那我就来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啊，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提到了，他说从这四名大将落马或者是受到调查就可以来分析说，认为这个北戴河当时并没有完全的处理掉这所谓的阻力的问题。那包括了说我们看到说这个四位上将里面，李济奈还有廖锡龙曾经在今年初还上书中共中央，他们对于习近平这个习政权逼迫港员党员跟干部的廉洁奉公，服从中央，发起学党纲跟党章，学习习近平讲话，对合格党员的运动提出了批评，他们批评说这样子的运动是形式主义。那所以和平先生，您的分析是不是认为说跟张立凡先生一样，也就是北戴河并没有完全的处理掉所谓这个体制内的阻力的问题，习近平现在继续在军中要来把这个军中的权力一把抓呢？
我觉得这个阻力是仍然存在的，但是习近平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所谓的法统，所以这等法统并不是来自于民众对他的这个选举和支持，但是呢他名义上已经是党的这个总书记，如果他自己有在某等程度上有一等蛮干的劲的话呢，那么他的权力自然就会增加。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说他像胡锦涛，他也有这种法统地位，但是他的底气或者是他自己本人的祖讽呢，就没有像跟习近平那么强悍，所以呢他表现的力量就是远远不如这个习近平。就是现在的阻力和何等看法对习近平的批评那是非常的凝厉，我们几次也讨论过，就是说实际上中 中国的精英阶层，无论是商业的精英还是官僚的精英啊、知识的精英，对习近平现在的做法是批评是非常严厉的。那我们相信这个中共的官员，他们在各种场合下啊、对习近平的议论啊、也应该是很多的啊、但是呢，只是从常识上来判断，这一般常识，因为我有些情况只有在一段时间以后披露出更可信的这个消息来源啊、那我们就相信它是可能真的发生了。但是在一般常识之下，我不大相信呢啊、这个李吉拉上将和这个廖雪伦上将啊，他们会上书直接批评这个习近平，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个胆量啊、但是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还是他们这个需要成为习近平立尊威的一个竞品啊，需要他们的这个把他们拉下来，表现出习近平在军队里面要进一步这个立威啊。如果你要讲这个腐败来讲啊、那中国的军队的将领没有人不腐败的啊，包括这个刘源，对吧？我们反复批评过，我批评过很多次刘源，你在军队这个很嚣张啊，说你要反腐败，实际上你自己的上将头衔啊、就是腐败来的，对吧？你不是太子党啊、不是皇二代，不是你刘湘琪的孩子，你何德何能成为这个上将？所以他反腐败在军队是也是得不到这个支持和呼应的。那至于他当时吹牛说啊，廖雪伦上将在军队里面啊，这个战争期间他非常勇敢，成为所以他冲锋啊这个陷阵啊，那么呢，我只能在反腐败的时候冲锋陷阵，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就是吹牛的啊，都是就是瞎讲的。廖雪伦本身就是一个腐败分子，一点都不奇怪啊。虽然这个张立煌先生说他们的经历啊，他们的资历足够当上将，那大体来讲，很多人成为上将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资历，像廖雪伦是中越战争时期后呢能够提拔上来的啊，成司建制，也就是说成最高这个建制的人和啊越南作战的，大部分都是上来的一些后来的将军。基本是团级建制，有的甚至还是连级引起啊。那么像他这样是一个，当时好像他是个司长啊，那么这样的话他的资历当然是比较深。那么李吉拉也是长期在这个装备系统啊，这个导弹系统啊，这个核武器系统啊，这个工作。那么他后来成为这个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那主要是戈培行和徐在浩的这个在后面的支持，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贾天安啊。那么为什么这些官员们现在会踩到这个江泽民呢？啊，江泽民当然是要对腐败承担这个啊非常啊大的责任。所以我们知道制度性的腐败啊，是谁在上面当领导啊，当官员都是没办法这个缓解的啊，解决的。但是当时的领导人的放纵确实是扮演了非常关键性的角色。我觉得军队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两个人要承担责任。我们知道这个胡锦涛基本上没有，是因为他名义上是军委主席，但实际上对军队的领导力非常弱啊。那么江泽民啊的对这个军队的腐败啊，这个和邓小平对军队的腐败应该是两个最应该承担啊这个责任的。那么现在清理起来，要么就是当年的邓小平透过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王岳霖所安排的很多将领，像戈培雄，像这个徐在浩，那都跟王岳霖有很直接的这个关系。那么后来这两个这个将军继续在军队里面这个贪腐，那么这个跟江泽民也有极大的关系。那么现在江泽民的大秘书啊，江泽民的主要的人物啊，这个贾天安现在还是政治部的这个副主任，那么他也试图想扮演这个王岳霖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就是主要领导人，是在军队的提拔过程中间扮演了这个指导性的角色。所以江泽民和邓小平都是应该承担责任。邓小平死了，那当然没有这个没办法追究他的责任了。那江泽民会不会追究呢？我觉得从目前的政治生态来讲，张立煌先生几次也讲过，从目前政治生态上几乎不大可能啊。但是呢，要动到习近平要立威啊，要抓人，那多半就是抓这个江泽民的人 啊，这个是没办法这个回避的一个问题。尤其这一次的这个王进平被抓啊，跟这个其他几位上将被调查是不太一样的，跟葛伯雄啊，跟这个徐哲浩啊，跟田秀思啊，跟廖继能和这个李建达不同，因为他现在是个现任上将。但是抓这个王进平具有特别特别的意义，就是因为他是武警的这个司令员。那么武警呢，在中国的军队体系里面啊，是89年六四以后特别崛起的一个武装力量。在89年之前虽然有，但是呢，大体上只是扮演了一些主要的装备啊、设备啊，或者主要的一些机关的外围的站岗啊和执勤工作啊。那么89年以后，它就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针对政报的一个力量。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和公安系统的合作啊，他的机动性啊，他的这种在政治活动中间扮演的角色就非常的吃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啊，这个啊，武警力量的这个角色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实际上比正规的野战军、集团军啊，他们的这个足印还要来的这个啊重要。那么王进平就是这么一个武警力量的啊这个司令员，而且是由他的这个前任吴尚战所培植出来的一个人啊。吴尚战就是他们河南帮的啊一部分。啊，那么王进平呢，就是跟这个夏廷安啊，跟这个徐哲浩啊，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尤其他在武警当司令员，又和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连在一起。那么我们未来也会看到这一点，武警由于他的机动性、他的灵活性，而且他跟社会的生活的密切性，所以他的调动啊比较隐匿，不像正规军一个爬一个连是。甚至一个班，他的这个整个调动啊，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程序，一般人根本不能调动。但是武警一个调动啊，一个公安局长就可以调动。但实际上他的战斗力，要把一个将军啊，要把一个省委书记抓起来，甚至把一个总书记或者是一个某个中央领导抓起来，他是很隐匿的一个事情。
是的。
所以武警的这个控制啊，是成为习近平上台以后啊非常啊担心啊，也现在下决心要抓的。一方面，所以呢，就是把王进平在武警调走，那么临时性的给他一个职务，现在这一次把他抓起来，这个我觉得是有具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是，谢谢贺斌先生的分析。有些贺斌先生讲了武警，这个武警那个部分，其实在我们这个 YouTube 的直播现场，有很多的网友在线上呢，也在讨论这个武警的话题哦。那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就来回应一下我们网友还有我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那首先我们先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啊，抓谁或是不抓谁，这是常态，是吧？抓谁呢，都应该抓，是吧？共产党的高干，哪个人不贪腐？99.99%都贪腐，都应该抓。但是，我劝习大帝啊，因为我是第一个提出来习大帝这个概念的人，我劝习大帝，现在好像。已经走入了一种困境，因为一开始我就向习大帝提出来了，要释放梁钦范，要释放李小波，要请魏京生等人回国，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现在习大帝仇人仇家越来越多，我不知道习大帝是怎么想的。今天我就讲到这儿，好吧？好，谢谢。
好了，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请的是河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哦，我直接说了，我就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那边有没有这个内幕消息，说就是，他们在珠南里面有看你们的节目，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这样子，好的，谢谢河南陈先生。啊，我们接下来要回应一下有没有一个网友的一个看法，在这赵家人，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这个发问了。赵家人他问说呢，提个问题，中共党史里。很少有完全否定前领导人的，而习近平对江的处置到底是会像毛发动文革那样全盘否定，还是会像对赵紫阳那样软禁起来党内处理呢？另外还有这个 HR 他问说，新的四人帮查办之后反腐似乎停滞了，请问这次查处军内的将领是否意味着新一轮贪腐运动的开始啊？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做Stan MP Go， 他说呢，军中频频调人换将，是不是有可能是未来军队国家化的影子，来确保中国宪政的转型之路上不会有捣乱分子？ 那我们就请张立凡先生先来回应一下我们这个几位网友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
第一，我觉得我认为虽然这个有些练功网站他们经常在讲现在马上就要抓江泽民了，离江泽民抓江泽民不远了啊，每一件新闻都会被这样分析，但实际上我觉得从目前的状态来讲不太可能有这种事情出现，因为这个这个现任的这个总书记如果抓一个前任的总书记，这个事情对于这个体制的震动太大，我觉得中共的体制目前承受不了这样的内斗的冲击，所以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虽然我们知道在从江泽民时期开始，这个贪腐越来越厉害，江泽民确实在这方面可能他和他的家人在这个贪腐问题上都有非常大的责任，甚至是这个都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是呢可能中共现在这个反腐还是一种有选择的反腐，不太可能采取比较极端的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的话有可能导致这个政权自身出现倾覆。所以这个习有多次讲过一个观点，就是不犯颠覆性的错误，我想可能就包括这一点在内。另外好像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刚才请提示一下，我记得还有两个问题。
是有一个是关于说认为说这次习近平要把这个军中的权力给抓起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希望未来的军队国家化，然后呢在这个军队国家化的路上不会有所谓的反动分子，您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吗？
这个不大可能，我觉得现在只会加强这个军队的这个党化啊，这个所谓这个虽然是人民军队啊，靠纳税人养活的军队，但是要忠于党啊，这点本身就是一个国际笑话，但是呢这个笑话一直存在到今天。而且呢我们知道有一位副总参谋长就是张庆生上将啊，他本来呢可能是会被重用的，但是呢由于他有这个军队国家化这样的主张，所以他那个就被提前退休了。所以像我觉得从现任领导人的思想来看，他也不太可能朝军队国家化的这个方向走，更可能的是这个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甚至是直接效忠于现任的军委主席，这个可能才是他所希望的。
是
第三个问题好像是
那我们现在先来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啊，就是说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提到这个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我想借着这个话你继续的讨论下去。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他继续在军中希望把权力再抓到自己手上，但我们看到呢就是根据统计2012年习近平继位以来，他提拔了解放军有23名的上将，那么50名的中将跟100名的少将啊，那么这一些将军他们其实都是没有战功也比较少威望的，不像说刚才和这个张立凡先生也分析了，这四位被调查的上将其实有很深的资历，而且也都是从基层的战士出身的啊。那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军中会不会有很多的人他认为说并不公平，也就是说之前并没有战功也不像我们有资历这么深，那为什么现在会被拔除换上习近平自己的亲信，那这对军中的士气是否会有所打击呢？是否也会对于他习近平来掌握军中的权力会造成一个意想不到的阻力？
我觉得没有这样。即算是这个廖庆龙和的是李继大他们有一定的这个资历，但是他们能够提升到这个位置上也是吹牛拍马啊，也是这个妥协或者是也是这个出卖自己的良知，他们才爬升了这么一地位，然后呢得到毛选的这个提拔。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所提拔的这些各界将领呢，我觉得他并没有突破现有的这个完整的这个体制，也是按照一定的这个规则来提拔的啊。这个跟这个西方啊有很大的这个不同。习近平并没有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个军队的体制的这个兽性，也就是使他的没办法这个突破现有的这个体制去任命自己的将领。他即使是想任命，他也没自己的人了。 习近平就在军队里面当过一个几天的这个秘书啊，他的军队的资源并不深啊，他的这个父亲也是一个政工干部出身啊，这个也谈不上是一个真正一级性的这个元老啊，稍微二级元老吧啊，就是对军队的影响也是比较弱的。他想提拔现在军队也没人。那他去提拔谁啊？他不想在地方上，他在河在浙江，在福建还工作过，他可以去提拔一下这个福建的人，浙江的人啊，他还有一定的资历，真的他没有资历，所以他想提拔也提拔不了。那我就在讲的就是我们刚才接到这个张连华先生所讲的，接到听众所提的问题，就是军队的国家化问题。首先我们从政治常识来讲，中国的军队如果不走向国家化，中国就不可能有基本上的政治文明，也就是中国的军队不可能有基本上的尊严，那么中国的军队的问题也就没办法这个理顺。所以这是必由之路，也就是衡量中国政治文明是不是这个存在的一个基本的标志。那么很显然我们是看不到这种希望，看不到这种前景，因为现在所有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这个加强所谓党的领导，加强所谓党的领导其实是加强权力领导嘛，加强权力领导就是加强个人的领导嘛，这个组织上的后面其实都是隐藏的黑手，对吧？这个黑手就是掌握权力的人啊，只是以组织的名义，以党的名义来出现，那就这样的话，就跟私家就没有，其实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差别。但是习近平要在历史上留下他的功名，或者是习近平，他真正要把中国打响一个政治名字，那不管他今天做什么，如果未来确定他历史地位的不是他多么强势的控制了这个军队，而是能不能把这个军队呢推向一个政治现代化，也就是国家化。所以国家化是中国军队的唯一的一个能够赢得尊严，唯一的一个能够根治他的腐败，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真正保家卫国的这个武装力量，否则的话都是中国的祸害。而今天的解放军就是中国最大的隐患，最大的麻烦，最可怕的一个野兽。
是，那张立凡先生，我想接请教您哦。我们刚刚提到说几位这个上将遭到调查，那我们看到同时也有一些高级将领是自杀了，包括了这个八月五号的上午呢，中共军方的第42集团军政委陈杰少将自杀。八月13号下午呢，中共海军后勤部企业管理中心主任李辅文在北京海军总部跳楼自杀。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军中一股动荡的势力，就是说他们发现了今天可能他们跟江泽民走近，或者是说他们本身有一些贪腐的嫌疑，那么可能会被查，导致了他们去自杀。那么这样的风潮是否会继续下去？
我觉得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任人唯亲的路数，就是说所要用的，所要这个提拔的，往往是这个跟自己直接或者间接的有一定的渊源或者关系的人，比如说这个福建的干部、浙江的干部，所谓的习家军，那么今后好像看起来是前途光明。但这些人呢，我以前也讲过，这些人一个是资望不够，一个呢是也缺乏全局工作的这种经验，他们官阶本身也不够高。所以呢，现在在体制内呢，就是强要把这部分人在19大前提到一个这个重要的位置的话呢，可能遭到的这种反感是比较多的啊，就觉得这种用人方法呢，可能这个各派系都觉得不够公平。但是呢，这个从领导人来看因为他自己总是有危机感，总是有不安全感，所以呢，他一定要用，我们看他用的都是他认识的人，这个才会被他用。那么跟他没有渊源的人，可能就被弃置一旁，就不用了。那么当然，现在这个军内如果没有搞定的话，这种风潮还会继续下去。我觉得还是有可能造成一种军心不稳的状态，因为大家人人自危嘛。这种情况其实，当然我跟军队没有什么太多的接触，但是我在体制内的这些朋友，我从旁观察，现在很多人都对仕途表示厌倦，都想尽快的退下来，但是现在又退不下来，所以呢，内心都是非常的痛苦，觉得干也没法干下去，但是呢，继续干呢可能又有风险， 但现在如果你想辞职想不干，那么就有可能被认为你是有贪腐，或者是你是有二心，所以呢现在都处于一种非常纠结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原因，说官员现在一自杀就是忧郁症，我想呢，除了他们自身可能有贪腐的问题之外，这个忧郁症还可能真是一个原因，就大家纷纷感到仕途没有什么希望，而且呢，不知道这个今后这艘大船会走到哪儿去，也不知道这个哪天自己就被拿下，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官不聊生的情况，我想不但在这个党政系统，而且在军内可能是一个普遍都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对于这个一个现在把各派奶酪都动了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状态的领导人来讲，也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那么到底他能不能够这个平安的这个过渡到十九大，完成他的权力重组，我觉得现在只能是拭目以待。谢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解放军四个上将遭查，习近平是否见风逼近江泽民的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下一段呢，我们将讨论前中共官员许家屯不愿讲的秘密。提醒大家，史达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8月26号，许家屯留下的秘密一书经美国民进出版社出版，这本由许家屯本人的回忆文章以及与之密切往来者的纪念文章整合而成的著作，披露了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中国政治内情。那么这位两个月前以百岁高龄逝世于美国西部城市洛杉矶的前中共官员，为何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呢？他曾经如何展示灵活的政治技巧以及开明的工作作风？他与邓小平、赵紫阳以及江泽民、胡锦涛还有习近平又是怎么样的关系？他究竟带走了哪些秘密？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平先生，欢迎您。
你好，你好。不过我现在在微信看听，
是，
所以是效果不大好，信号不大
好。好，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透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啊，您好，您好。我这效果也有限，我现在也只能是打打电话，如果用网络的话，可能不畅通。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那么，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许家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在中共的历史上留下了什么样的足迹？
许家屯先生呢，这个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他也已经很久，以前呢，他实际上主要是在江苏工作，他也是等于这个华东局、华东这个系统，所以我想他跟这个曾庆红先生的这个父亲曾山先生，他们可能在华东的工作期间会有一定的交集。那么这个后来当然他被派到这个香港这一段的工作以及他出版这个他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当然可能作为这个香港的这个工委书记啊，这个他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实际上应该说香港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情报中心，所以那个除了对于这个香港的统战工作的布局甚至辐射到海外的很多地方，那么这方面我想是他的一个工作的重点。这方面我们也知道，实际上他是受这个杨尚昆先生的这个领导的。实际上这个中办系统啊，我们大家以为好像中办系统只是一个办事机构，不对，中办系统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情报系统啊。所以这个而且中办系统带有一种这个统领全局的这个，甚至有各个情报系统之间的这种情报的交换啊、平衡啊、联络啊、布局啊， 其实都跟这个中外系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许家屯先生他的工作呢，可能一个就是为香港97年的回归，他可能做了很多的布局，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在香港做这些个对台的联络工作，我想这方面呢可能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我相信他，当然因为64事件之后啊，也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歧，或者是他表态的这个让中央不满，导致他最后的出走。因为他如果不出走的话，可能梁湘的下场啊就是他的下场。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不得不走，但是我相信他和这个中共高层之间还是有一定的默契。这个默契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所掌握的这些情报工作的内容他是至死都没有说出来的。这可能，当然这个现在这个书是由和平先生他们这个明镜出版社出版的啊，就是这个许家屯留下的秘密，但是和平先生也没把这本书送我，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也只能是看看报道啊，什么时候何先生能有办法送我一本，也许我还能分析出更多的事情。当然这个许先生啊，我相信他肯定有很多的秘密他是带走了的。这种情况其实在中共很多高层的情报人员他们比如像这个原来社科院的这个副院长、宗教所所长赵富三先生，其实他也是一位高级的情报人员，他出走他也是在六四以后出走。但实际上我相信赵富三先生也是同样的情况，就他们所掌握的这些个某些核心机密他们是缄口不谈的。那么是不是在这本书里谈了，这个大家请去读这个和平先生他们出的这本书，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当然我本人也有点小小的秘密可说，就是这个因为现在说也不要紧了，就是六四事件这个李先生出走之后，大概到可能是92年左右吧，有一位很有名的这个台湾记者来这个找我，他就说许先生要写本书，但是呢中共党史方面的资料啊这个海外很匮乏因为当时还好像和平先生他们那个搞的那个出版什么的还没有太起来，所以呢他就说能不能找一些个中共党史的书。后来我说你找到我你算是找对人了，我就带他到这个中央文献出版社的门市，帮他们挑了一大堆这个我认为比较关键的一些党史的书然后就带走了给许先生去写书去了。后来大概一年以后看到许先生的书出版了，然后我也得到了这本书我觉得反正从那本书来看，我觉得许先生也是还是有保留的，所以我建议大家看看这次和平先生他们出的这本书究竟说了些什么。谢谢。
好的，谢谢张一凡先生。那何必先我们就来请你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啊，这个许家屯留下了什么样的秘密，尤其他的身份特殊，他是这个新华社前这个驻香港分社的社长，那么到底他留下了什么秘密，而且你特别提到了曾庆红的角色很诡异，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提一下？
我们跟许先生交往了20多年啊，很多的程度上一方面是因为交往时间长了，那我们就是成为了私人很好的朋友那么他从政治上来讲呢，实际上在后面的很多阶段，在美国的很多阶段，一些名人人士、一些自由派人士很难理解就是说他为什么还是那么的对这个中共抱有很大的希望，甚至说啊，你们怎么要对许家屯做那么高的这个评价，或者那么大的一个那么多的这个经济活动。实际上许家屯先生不仅是我们的我的朋友，我们的朋友我们这么敬敬他，还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是能够1949年以后能够成功的在海外这个自由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高级官员，甚至当然有这个王明王明的情况当时还比较特殊在苏联不能说是一个真正自由的地方。 啊，像这么一个高的级别，而且担任过这么多重要职务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在自由世界里面生活了这么多年啊，那么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和了解啊，中国权力的运作系统、中国政策走向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所以我们啊不仅是私人的一个朋友，也是作为把他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看待的，所以。讨论的问题啊，当然涉及到很多的中国的政策、中国的权力的啊这个运作。那史先生当然是很警惕啊，我们经常有时候跟他谈很久，他的谈这个谈笑风生，甚至有时候几个小时，他精力非常充沛。当然你针对于讲到很敏感的事情的时候，他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我死都不会说的啊，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是一些什么的秘密呢？毕竟20多年，我们跟他反复有这么多的这个来往，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发现了一些这个他自己偷出来的某一些口风，我们把这些口风进行某一等这个组合，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到了去世之前，我们就发现他之所以离开中国。啊，不仅是他当时哈的跟李鹏关系不好，我们跟他跟李鹏关系不好是很必然的，因为他是赵子阳把他找过去，希望通过史家团去找杨尚昆，然后通过杨尚昆去影响到这个邓小平，因为当时赵子阳在六四之前很长时间他根本就见不到这个邓小平，他没有办法，只好找到史家团，那认为史家团有这么一个管道。那么李鹏当然是非常的不高兴。那么之前李鹏曾经把史家团找到家里面去甚至居林也参与了这次讨论，就是说很直接的说老许你就跟我们家老李干一起干就没有问题那么史家团当然就不同意，史家团认为我只服从组织不服从个人不跟着个人走。那么就把他闹得不欢而散，这就是史家团他认为他后来这个不得不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李鹏。但他没有想到一个中共的元老的儿子请史家团和曾庆红吃饭，当时曾庆红是好像是中办的副主任吧那么这个他是这个江泽民很最器重的一个人物，因为江泽民从上海来在北京的关系主要是靠曾庆红，但是没有想到在这次事情的时候这个江泽民也这个曾庆红也透露出来江泽民也要整他整个组织的决定要去收拾这个史家团，所以这样的话才促使这个史家团下极大的决心要离开中国。但是你想一想，他这么一个高阶的干部是受到很多监视的，而且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没想到他就像一个华子良一样的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每天装作是散步，他已经不散步的所以呢这个中共派去当时的上海这个深圳市委副书记秦光正去找他的时候，秦文正去找他的时候，上面的人告诉他说许社长去散步去了，所以散步这就给了他一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这个他就逃跑了就是离开这个海关，就是从深圳到了这个香港然后在香港的时候，在之前实际上在香港新华香港文汇报的这个前任总编这个的帮助之下这个丁耀如先生已经跟美国联络好了就是到美国去旅游休息，所以这些细节通过这本书就是这个是令人很震惊，也就是说曾庆红这么一个人物他是江泽民所器重的人，但是呢他在后面在关键的时候他又暗示了这个史家团江泽民要整他所以就是这个曾庆红给自己埋下了历史上埋下了很重要的一个伏笔，不仅是在政治上，在历史上也是一样的。那么很多的细节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东西去了解中国领导人的那种复杂的他们的心态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缺口我们找到了。另外就是我们去看史家团到底是什么原因离开的那么后来我们当然就发现即使是一个权力的最高层的斗争的一个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牺牲品就是杨尚昆在控制的这个力量，那么江泽民和李鹏想尽快拿到但是呢这个史家团也配合了这个 杨胜坤，并没有把权力交给了江泽民和这个李鹏所新任命的这个新华社的这个社长。这样的话，造成一等就是说水下谈这个不得不这个离走所以这一等政治背景通过这本书把这个细节重新还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啊！《纽约时报的》的一个记者跟我讲，他说这个细节简直不得了，要赶紧要把它完全整理出来那么这本书里面透露了一些这个细节。另外就是许家屯始终不愿意透露的最关键的几个东西是有几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一点时间。
还有一点时间，不过呢，我先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我们最后再请何明先生来讲一下这个书里面的一些小秘密张立凡先生，我想请教你，刚才我们讲了曾庆红他的角色，那我们知道说今天被暴露出来说他曾经对许家屯讲这些话导致他出走当然也引起党内的这个震动。那我们也知道曾庆红在去年被中纪委借古奉今，说他是庆亲王，也就是好像下一波就是要指风波要指向他了，所以现在又有这样的消息出来，曾庆红现在他在中共里的角色跟他的处境是如何呢？
这个很具体的情况我是不便于说的。那么但是呢，我以我对这位曾先生的了解呢，就是他是一个这个人缘比较善于这个搞好人缘的这么一位先生。所以呢，这个他做这样的事儿，如果确实许家屯认为讲的这个暗示是存在的话，我想他可能表达也是会比较技巧的。那么当然这个这可能也跟曾庆红的这个父亲曾山先生和许家屯先生之间可能有一定的渊源，或者这个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个我知道很多体制内的人和特别是在太子党中间曾庆红相当有人缘，就是有很多人遇到的困难那个时候都是都是经曾庆红的手可以解决掉。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当然这个现在但曾庆红的这个儿子这个经商的问题现在变成一个话题，那么可能也在体制内也是一个这个在逐步的在所谓打老虎中间吧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话题。但是目前来看不出好像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就是会影响到这个曾庆红退休以后的生活的这种情况的出现。
好的，
我觉得可能还远远不到这个时候。
是，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的分析。最后我们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让何明先讲一下许家屯有什么样的秘密请您这个把握时间。如果说我们没办法全部说出来的话呢，我们就请各位观众朋友来期待这本许家屯的秘密的书。何明先。
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是港澳工委工委，他不仅是香港工委书记他是港澳工委书记。刚才张先生讲的，就是工委实际上就是一个情报的统合的最主要的力量。在许家屯先生去香港之前呢，整个情报系统是很混乱的，各自为政。军队的有军队的，然后地方有地方的，然后中央的各个部委中间都有各自的自己的系统。那许先生去了以后，他要求把这个系统统合在他之下，所以他在这个情况呢，掌握的是这个比较完整一点。当然，他是一个最高领导，所以他很多细节并不了解。但是他所平时所透露的情况来看呢，无非是两方面，就是他们不仅仅是在自己的现有的这个港英政府。当时的港英政府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浮在表面上的一些人物那么可能是中共自己安排的一些人物，他们其实也知道呢，当年的这个英国政府在这个香港的这个各个阶层所安插的这个人物，所以这个知己知彼吧所以他对这个系统的这个掌握的情况是很多的，比如说毛国现在的人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这个他们的长期潜伏和培养的一个对象，这个是他所掌握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他参加台湾事务的工作，也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一方面。结果我现在时间很短，我只能简单讲我的一个感受。他们去进行秘密行动的时候，居然发现了实际上很多的 强硬的行动啊，均是台湾自己的这个力量提出来的啊，比如说军事演习啊，比如说给台湾施加某一种压力，均是台湾自己的人。这个令我很震惊啊。那么当时候当然是为了权力，台湾自己有一些政治人物为了自己权力斗争的这个需要，去劝说啊，游说共产党啊，赶紧给我们一点来一点军事演习啊，赶紧给我们一些压力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这个秘密。
好的，好，谢谢何冰先。那么关于更多的这许家屯不愿意讲的秘密呢，我也很期待能够读到这本书。那么我们现在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的总裁何冰先生，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师张立凡先生来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观众、听众还有网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继续提醒美国公民，土耳其全国面临恐怖组织的威胁增加。在一份星期一发布的旅行公告中，美国国务院表示，还要提醒美国人避免前往土耳其东南部旅行，特别是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国务院表示，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和位于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家属自愿撤离阶段被延长到9月23号，这一安排意味着需要离开土耳其的工作人员家属可以免费乘坐航班出境。国务院在7月15号首次批准自愿撤离，当时土耳其发生了政变企图，随后该国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务院称，土耳其的恐怖组织以及国际恐怖组织很明确地把外国和美国游客定为袭击目标。欧盟委员会星期一说，与美国建立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正在按部就班进行。欧盟是对德国经济部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关于谈判已经失败的说法做出的回应。作为欧盟执行机构的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斯西纳斯说呢，事情正向前发展，欧盟委员会正在取得稳定进步。斯西纳斯说，现在呢，谈判确实进入了关键期，但是如果情况顺利，欧盟委员会准备在年底前，也就是奥巴马明年1月卸任，新的美国领导人就职前达成协议的准备。德国经济部长兼副总理加布里尔星期天说，我认为与美国的谈判实际上已经失败，虽然没有人真正承认。加布里尔说，过去3年经过14轮谈判，双方还没有对讨论过的27个章节中的任何一个项目达成共识。对未来可能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的批评称，协定会给大的多国公司太多权利，而让消费者和工人付出代价。但贸易协定的支持者说，这会给美国和欧盟各国都带来利益。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独经济体，但欧盟28国加起来经济规模要更大一些。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严厉批评美国的贸易协定，将主要的批评集中在未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都没有关注欧盟的这个协定，因为协定呢还没有完成。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在五角大楼迎接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下个月呢，两国将在印度举行一次重要的联合演习。在印度总理莫迪6月访问华盛顿的时候，美国称印度为主要的国防合作伙伴。在卡特和帕里卡的双边会谈中呢，两位领导人呢预期会讨论一项重要的后勤补给协定，让双方军队能够使用对方的基地进行维修和补充给养。这次会晤是在两国军队举行年度军事演习之前举行的。指挥驻扎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的美国陆军中将兰扎告诉美国之音，联合军演下个月在印度北部山区进行。兰扎军将是在刘易斯麦科联合基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他说，两军主要完成多项任务，从维和行动到多兵种作战和战术训练。 两军还会在编队内调换兵力。美国星期一表示，土耳其军队与美国支持库尔德人领导的盟军的附属部队之间在叙利亚发生冲突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呼吁各方呢立刻停止冲突。以上呢是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呢下一则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掌握的证据显示，美国两个州的竞选数据库最近遭到揭示是外国黑客的破解案。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